注意，第一的就是我们的主以非凡的方式离开了他的门徒。我们能够在路加福音第24章50到51节这样看到，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，就举手给他们祝福，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，被带到天上去了。主耶稣正在祝福门徒的时候就离开他们了，这是为了提醒门徒耶稣降世时带来的一切，也是为了让门徒确信在耶稣离开世界之后耶稣将做的事。我们必须记得耶稣降世是为了要祝福而非咒诅，他也带着祝福离开。我们的主耶稣带着爱而来而非愤怒，他也带着爱离开。耶稣并非以定罪的审判者的身份降世，而是以仁慈的朋友的身份降世，并以朋友的身份回到父那边。我们唱的诗歌耶稣恩友的第一句是耶稣是我亲爱的朋友。耶稣与他亲密门徒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是充满祝福的救世主，他要让门徒们知道即使他被带走之后，他仍然将是他们充满祝福的救世主。让我们依靠基督恩惠的心，我们再也找不到比他更温柔、更慈爱、更仁爱、更怜悯、更仁慈的心了。我们知道有些人认为圣母玛利亚比基督更有怜悯之心，这恰恰证明了信这的人他们对圣经是无知的。再来，也有些人认为应该向圣徒而不是向耶稣基督寻求安慰，这是对基督冠冕的猥亵和掠夺。例如在车上悬挂罗马天主教旅行者的守护神，也就是圣克里斯托夫的徽章，悬挂这些圣徒祈求平安是不正确的。他们没有寻求基督，而是寻求这些圣徒，这是不正确的。我有个朋友，每当他用车接送我的时候，他在开车之前都会说让我们低头向耶稣基督祷告，这是正确的态度。我们的主与他软弱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是充满恩典的主，他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时候也是蛮有恩典的，他在复活后与门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也是充满恩典的，在离开的时候也蛮有恩典。耶稣的离世本身就是祝福，我们可以蛮有恩典的确信耶稣如今在神的右边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耶稣基督是一位随时祝福的救主。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主 他昨日是蛮有恩典的，今日蛮有恩典的，一直到永远都是蛮有恩典的主。再来，我们要记得主耶稣基督离开门徒后去的地方。我们知道主耶稣他被带到天上去，也就是说他去到全能父神的面前。我们在主祷文中，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父神在天上，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也回到天上去。他回到天上去，他升天是为了为所有的信徒预备地方。我们知道，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亲口说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没有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。这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节。我们知道天堂是为预备好的人预备的地方，你预备好了没有？要记得天上是为了预备好的人所预备的地方。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伟大的大祭司，他升天为所有信他的人祷求。让我们看看以下几节经文，知道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为我们祷求。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四节，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，乃是进了天堂，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。再来，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，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，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祷告。我们知道他有不变的圣职，我们知道他从他长远的活着，并替我们祷求，为我、为你、为大家祷求，信他的祷求。再来，我们看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：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祷求。这是使徒保罗所写的罗马书八章34节。再来，我们也看到了约翰门徒约翰，他在约翰一书二章一节这么写道：我小子们啊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在父那里是我们的中保，一直为我们祷求。但是我们也要记得，主耶稣基督他不会永远留在天上，他怎么样的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么样的来。在使徒行传一章九到十一节，我们知道他会再来。耶稣在第九节他这么说道：说了这话，他们正看到的时候，他就被取上身，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， 便看不见他了。当他往上去，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，突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，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么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么来？这是使徒行传一章九到十一节我们读的。再来启示录一章七节也证实了这一点，因为经文说，看啊，他驾云降临。我们要记得哦，他是怎么样往天上去的？他被云彩接去，他还要怎么样回来？也就是启示录一章七节证实了他驾云降临。我们知道他从橄榄山被接升上天，他也也将从天上降临到橄榄山。愿我们等待并盼望还有祷告那天的到来。我们知道有四个荣耀的真理应该在每个信徒眼前清晰的可以看见。第一就是基督为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知道他的死是非常痛苦的死，他为了我们而死。第二，基督从死里复活。如果你现在去耶路撒冷，你可以去花园的墓，你会看到有一个墓穴，很多人都相信这是基督曾经被埋葬的墓穴，但是那墓穴是空的，因为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。第三，我们知道基督活在天上为信徒祷求。再来第四，就是基督将在荣耀中再来。我们要记得这四个荣耀的真理，他的死，他的死里复活，他的升天，以及他的再来。这是多么的美好的。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是以怎么样的方式离开，我们知道他现在在哪里，以及他即将再来。再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主在离开门徒之后他们的感受。让我们读路加福音24章52到53节，他们就拜他，大大的欢喜，回耶路撒冷去，常在殿里称颂神。他们就拜他，大大的欢喜，回耶路撒冷去，常在殿里称颂神。阿们。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了门徒们，他们大大的欢喜，回耶路撒冷去，常在殿里称颂神。但是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些欢喜的感受呢？我们知道门徒与耶稣共同在一起生活有长达三年，他们一起吃饭，一起看主耶稣教导，一起看主耶稣行神迹。他们应该感到悲伤，但是我们却在经文里看到门徒们，他们却大大的欢喜，因为他们终于清楚的看到了关于他们主耶稣基督的一切。他们知道 耶稣是他们的救世主，他们知道他就是旧约中所应许的救世主。他们知道主耶稣就是弥赛亚，是旧约圣经中所应许的那一位。因为在他们知道以赛亚九章六节，他名称为奇妙谋士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他们知道，他们现在知道了，所以他们大大的欢喜。他们也知道信子的人有永生。因为约翰三章三十六节我们读到，信子的人有永生。有永生吗？门徒他们也知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中所说的话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，父怎么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让我们看看一个荷兰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学者，他的名字叫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摩，他通常被称为鹿特丹的伊拉斯摩。你们知道我来自荷兰，让我跟你们在这里分享我小时候的一个个人经历。我父亲他出生在鹿特丹，小时候我经常与父母一起去探望祖父母以及其他的亲戚朋友。我甚至在鹿特丹在那里上过一段学期。我曾经在那里上过小学，那是一间很小的一间学校，只有四间课室。第一间课室是给一到二年级的学生，第二间是给三到四，第三间是给五到六，以及第四间是给比较大的学生。我还记得小时候我会自己乘搭火车上学。当我在大概六岁的时候，我和父母到这个鹿特丹的市中心。在这市中心里头，在这个市中心有这个市政厅，再来也有一座雕像，这座雕像是一个男人拿着一本很大的一本书。这本书其实是一本圣经。我后来才知道这座建筑建于1622年，但是后来被移动了很多次。所以这座雕像已经已经存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在第二世界大战，甚至他们将这座雕像给移开，以防止这雕像被摧毁。 我父亲告诉我这雕像的男人的其实是纪念伊拉斯莫。甚至有个都市传说说当这个雕像伊拉斯莫听到钟声敲响的时候，他会翻圣经的一页。我最近上网查了一下，在维基百科上是这么说的，当地传说伊拉斯姆每逢正点钟声敲响的时候，这雕像会翻一页圣经。这当然是不可能的，但我从未忘记，尽管我第一次看到伊拉斯莫的雕像，那已经是75年前的事了。总之，让我向你诉说伊拉斯姆曾经所讲过的一个神话故事，旨在强调认真的对待基督在约翰福音20章21节所说的话是多么的重要。故事是这样的，我要强调的，这只是一个传说故事，而不是记载在圣经的。这只是为了要强调耶稣在约翰福音20章21节所说的话是多么的重要，是希望通过这个故事向大家强调这一点。耶稣升天后，天使围绕着他，开始咨询，问他在地上的工作。耶稣向他们讲述了他降生，他的生平，他是如何的传道，他的死，他的复活，以及他是如何完成拯救全世界的使命。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哦，这不是自动会发生的，你必须要亲自向神认罪，并祷求耶稣基督拯救你哦。让我们回到这故事。天使加百列就问道，那么既然你现在回到了天上，谁会继续你在地上的工作呢？耶稣说，我在地上的时候聚集了一群信我爱我的人，他们将继续传讲福音。加百列感到困惑，在听到耶稣的答案，他说他感到困惑，就问耶稣，你是说那三次不认你的彼得，以及所有在你被钉十字架后逃跑的人？你是说你留下他们继续你的工作？如果这个计划行不通，你怎么办呢？耶稣说，我没有别的计划。这就是这个故事，我们要记得耶稣基督他没有其他的计划，他没有其他的计划。确实，耶稣基督他没有别的计划，他只依靠跟随他的人的努力。耶稣已经升天，当我们热切地等待他的再来的时候，我们也应该为主忙碌起来。我们应该经常阅读圣经、祷告、敬拜，为他做见证，与其他的信徒相交，并做教会的事工。我们要积极的为他做见证，包括分发当瞻给不信耶稣基督的，让他们知道耶稣基督降世是为了拯救他们。 我知道你们当中有许多人参与了教会不同的事工，我为此感到高兴，并要感谢你们。让我再补充一点哦，即便我看到很多我感谢许多人参与教会不同的事工，但是我想再补充一点，你愿意全职侍奉主吗？中马田牧师1899年生人1981年离世，他生前是一个医生，他放弃了医学生涯，全职侍奉主。他后来成为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牧师，并撰写了许多书籍。他的著作给了我极大的祝福和鼓励。我也认识了一位在新加坡的医生，他放弃了医学，成为了牧师，在新加坡、伦敦和墨尔本担任牧师。我还认识另一个新加坡的牧师，他读了3年医学专业后，放弃了学医研究，去圣经学院学习。我知道他现在是我知道他现在在新加坡担任新加坡教会的牧师。我还认识一些长老，他们提前退休，在那些没有牧师的教会中担当牧师，并参与传教的工作，侍奉主。我还认识一个长老，他会到不同的教会，那些没有牧师的教会会到会在澳洲，会在英国传教，他们都放弃了全职的侍奉，他们放弃了放弃了他们的专业生涯全职奉神。那你呢？你愿意放下现在的学业或事业，开始全职服侍主吗？在圣经学院学习可能需要一些时间，但是这没关系。在5月18日的读信圣经长老会生命堂的周刊上，薛牧师写了一段关于新加坡以马内利归正圣经学院的文章，其中有一句话，我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听取。薛牧师他这样的写道：父母们啊，如果你们的孩子感受到神在呼召他们，请不要阻止他们全职侍奉主。让我再重复一遍，薛牧师他这样写道：父母们啊，如果你们的孩子感受到神在呼召他们，请不要阻止他们全职侍奉主。我想起了多年前学过的一首小诗，我也曾经与你们分享过，我再一次在此与你们分享，我从未后悔，我听从了神的呼召，我从未后悔，我奉献了我的一切，我与主同行，日渐甜蜜，我从未后悔所迈出的每一步。你知道，在55年前我第一次去新加坡的时候，我在那里当时是最年轻的牧师，如今如果我回去新加坡，我将是第二个最年长的牧师，仍然还有一个比我更年长的，他 也是仍然继续的虔诚的的侍奉神。即便我在新加坡是第二个最年长的牧师，我仍然很荣幸能够的侍奉主。我知道我们盼望堂正在祷求一个新牧师。我要你知道我认识的其他几家教会也在为此祷告，为新的一个牧师祷告，例如博斯，例如墨本的教会。所以在这个升天节日后的礼拜天，让我们都记住主耶稣基督离开门徒的非凡方式，让我们记得他升天的地方，那就是他被带到天上去。让我们每个人都问心自问哦，我在地上为主耶稣基督的施工做了些什么？正如我们用使徒约翰在启示录22:20中的祷告的话中祷告，阿们，阿们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这是约翰在启示录22:20的祷告，阿们，主耶稣基督，我愿你来。你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吗？以赛亚书6:8的话在这里是很贴切的。我们知道以赛亚他这么说，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说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以赛亚他听到主耶稣的呼召，听到主的声音说，可以差遣谁？谁肯为他而去呢？以赛亚说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你是否愿意这样的回应神呢？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基牧师问我是否能够在教会举行主的宴席。我对他说神愿意我将会继续的服侍。我会继续的服侍，直到主耶稣召我回天家。到时候我就不需要回答我的主治医生问我的疼痛程度是1到10的哪一种疼痛的程度。我们会怎么样的回应神呢？我们会对他说，我在这里，差遣我吗？让我们现在低头祷告，阿门。